弟兄姐妹平安。好，上个星期其实已经回来了，那因为去其他教会讲道，那我回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走了哈，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们啊，不过没有忘记你们，更关键的是主没有忘记，那主都纪念我们啊，也我们也可以一同在这里敬拜，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好啊。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啊，保守啊，让我有机会出去，然后平安的回来。啊，花一两分钟的几分钟的时间啊，跟大家啊简单的报告一下啊，这一次我们去外面学习的啊一点点啊，因为时间关系就非常的简短。这一次这个我们去到韩国啊，参加爱的教会，也就是平时我们所用的啊每日活水，是他教会出的。啊，这一间的教会，啊，这教会蒙神亲自的祝福，不但他自己教会可以这样子成长，也乐意把他很有特色的，也就是门徒训练，啊，他就是靠着门徒训练，这个教会从七八年开始，从九个人开始，就是靠着门徒训练，如今已经发展到106000人的教会。不单自己教会在发展，也愿意把这种经验能够跟世界各地的教会来分享。那这一次也是非常的特别，是第一次，所以之前已经举行过114届，这一次是115届，也专门为我们华人量身定做的。啊，那我们这次华人从世界各地去到那边的话，差不多有200个人，不算多啊。之前的话可能更多，因为有不同语言的，可能都有400-500人、300-400人这样子。好，那这是他的教会的外观啊。我说的外观，因为还有内观，对吗？啊，这是他的外观啊。啊，这次是在大家有听过甘南 style 是吧？在韩国的江南哈，江南是现在很非常繁华的地方。这一点的教会也是很特别。然后他跟交通局合作，然后呢直接把他地铁连到教会，所以一出来的话就是他的教堂。我们当中诗文跟安妮都也去过啊这个的教会。不过我们今年去的时候很特别，因为他刚刚还完所有的那个钱，建造会那个教会的那个，然后就把它奉献在主的手中。好，你如果亲自去到那边的话，来看的那个建筑是更加的震撼，因为很远看有的东西你看不清楚。好，这是主啊，这是他的建筑物啊，这个是一个是有一个是意象啊，一个是梦幻大楼、意象大楼，那中间连起来的话是约瑟梦桥啊，连起来啊，这个是那个中塔啊，上面是祷告啊，那个祷告塔啊，钟楼啊，所以。然后地下呢，我等一下给你看一下这个地下呢，这个地方呢称为国际广场，地上呢是画着世界的地图，也就是提醒，就是以把国度的胸怀，把全世界那个以世界的耶稣的心为心那刚才那个你给你看到的这个两个 building 的话，它都是椭圆形的。椭圆形的话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拥抱，好像耶稣那样子拥抱世界，里面的有很多很多都有他含义，他专门因为献摊礼，他做了一整本书，都有详细的介绍，包括他有很多前这个上面呢有14层，地下还有8层，所以这个都是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后不同的礼堂做不同的功用非常的感恩，为主可以如此祝福。其实40年也不算很久，但是看见从9个人主一直怎样带领他们。好，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而且这个有一个特点，这个教会的话没有栏杆把教会拦起来，这个是给所有的人，你可以自由的进出从这个你就可以从这个马路那个从这个地铁站一出来的话，都是可以自由的进出这个的地方上去祷告都可以。好， 这是他其中一个主堂啊，主堂里面呢，你会看这么大的主堂，有没有看见一根柱子啊？没有一根柱子，那么大，他可以坐6700个人一次，啊，通道还是很大，比我们的。那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你们看不到一个的柱子，意味着里面有一个寓意，就是说你我们的神的恩典是畅通无阻的在我们当中。牧师站在上面讲道的时候，这么多人他也可以都可以看得到，下面的会众也都可以看到讲员在上面的，所以非常的感恩。有好几层啊，这是诗班，这是讲台，然后这是这个后面都没有拍进去啊，这个其实跟那个一样，就一层一层的上下去。好，那他这个设计呢，虽然是在地下，但是呢，刚才在地上的话，那个自然光还可以采下来，所以又是非常环保的哈，各种现代的因素都融进去。好，而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可以在当中跟他们一同来敬拜，也可以去到他们每不同的小组当中，看看他们是如何的来带领小组。但是呢，我更感恩的，我不是在这里的话夸他的建筑有多大，而是看见主为什么这样子祝福了，有几样的因素给我很大的触动，哈，给我很大的触动。第一个呢，讲到他们的领袖，啊，为了欢迎我们，为了欢迎我们这些华人，其实每一次不论是哪一国的弟兄姐妹去到那边去啊，去接受装备的时候，这一些领袖，他们的牧师团，啊，他们的牧者团，他们为了来祝福，他们开车开了将近2个小时，因为这个是在培训中心，他建了一个培训的中心，所以他要从市区开了那么远的路，等一下祝福完之后，然后他还要开车那么远再回去，所以非常的感恩，他们真的是有国度的胸怀。盼望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应该被提醒的，有国度的胸怀，而不是说，哎，那我已经发展很好的，你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没有，而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这些在原先都不认识的，他们就是为了主的缘故的话，来也开了将近2个小时的车过来，来为我们祝福，来欢迎我们，所以非常的感动。还有其他的相片我没有放出来，这是第一个，从他们领袖层里面。第二个呢，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讲到他们很注重，就是每一个平信徒都愿意接受装备。举个例子，你花2年3年的时间呢，平信徒然后如何可以带你可以起来装备完之后，这个叫做他叫做马可楼，也就是小组的意思啊，有120多个的牧者跟2600位的小组长，来每个星期就是这样子查经，然后每个星期跟弟兄姐妹跟你的小组来学习，来查经，来祷告，啊，就是这样子扎扎实实的，啊，扎扎实实的。那我们去的这个小组呢，啊，组长跟我们说，好，从这个小组里面已经走出去好几个小组长，你有没有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好，虽然就5、6个人、6、7个人，不超过12个人，但是我们在一起可能2年3年的时间，我们一起栽培完之后，当中可以培养出小组长，而这些小组长他又去带领其他的小组长，所以就是这种的模式，门徒训练啊，就是这样子的模式。当然平时没有这么丰盛的，他是看到我们今天客人来的话啊，然后他就招待我们啊，然后的话韩国的那个什么菜很好吃，泡菜啊很好吃，所以有很多泡菜啊，所以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很有特色的是，我们中国有一首诗歌叫《中国早晨5点钟》，这是星期六早晨的6点钟。请问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年轻人哈，6点钟你们在干嘛？在睡大觉啊，因为晚上可能都比较哈，夜猫子都不睡哈。这些年轻人6点钟已经在教会哦，他们在教会来参加晨祷会、祷告会。年轻人这样子呢，意味着一定是大人父母的话，在祷告上面也是一个榜样。所以我在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 首先要悔改的就是我自己，是吗？因为我们自己的话没有那样子的看重祷告，以致我们祷告会是那样子的一个，不说了，很严肃的事情。人家为什么可以成长？一面主没有偏待的话，你愿意摆上的话，进食祷告，摆上花代价的祷告。这是星期六早晨晨祷会。刚才说他这个会堂可以坐将近7000人的话，至少有4-5千的人已经在那边祷告了。而我们的祷告在哪里？我们都说现在是世界越来越堕落，很多的教堂就是很荒凉，剩下几个人。而我们也看到同样在一个小地方，韩国不是一个大的地方，世界上12大的 mega church 超大型教会，韩国就有11间的 mega church。 我是说到他们愿意摆上那种的心，肯死就死的那种心，他愿意把他的一天先分别出来，专专的来为星期天的崇拜来聚会。你会发觉当中的话很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我在当中不是在夸他的外边的建筑，而是当中他们的人是怎么样摆上去。我也不是在夸他教会有多大，因为我们同样也去到小型的教会，这个教会他连自己的教堂都没有，也就只是去租一个地方。而同样我要看见他们在当中，这位经他就带领门徒一对一的在做培训的工作。而我也看见神也很恩待他们，从中国去到韩国去做牧羊的工作。而也看见神的仆人，他的小孩子，他的小女儿出生的时候才几个月，根本在人看来可能都不能够存活，而神也在他自己的子民当中就是行了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不论有教堂，教堂多辉煌，还是没有教堂，今天主看重是我们的心，是看重我们这个人。因为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讲到大卫要为上帝来建圣殿，结果上帝说建圣殿很好哦，我们建堂好不好？好哦。结果上帝说 yes 还是 no？ no。 所以今天我们要什么？今天我们一同回到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7章，我们的题目就是上帝所说的，你岂可为我建造殿宇呢，给我居住呢？神难道需要我们建房子给他住吗？我们来看一下，来思想一下那个背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很长的篇幅是吗？但是我们把它简单化，我们来便于大家理解。撒母耳记上可以讲到把这个扫罗王带出来，原先是上帝治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后来他们说我们也要像其他的民族的样子，我们需要有一个王来治理。好，上帝虽然不是神的旨意，神也就让他们了。结果你会看见这位王出来的时候，一路因为不遵守上帝的命令，后来被上帝所离弃。当然在当中也看见一面扫罗王衰败，而在当中我们看见大卫王被上帝兴起来。这是撒母耳记上，讲完了31章就这么过去了。好，看撒母耳记下，当然看到讲到扫罗王死了，然后呢大卫王就兴起， 所以整个撒母耳记下就是在讲上帝在大卫身上的记载大卫身上的故事。好，所以这个是大的方向，你这样子。不过呢，我们今天会专注在哪里呢？专注在大卫。大卫的一生呢，之前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读撒母耳记上下，因为后面的话列王记也那个还在记啊，历代志也还在记，所以这个一定要读啊，我们好好的读旧约圣经。好，那我们来再跟大家来简单提一提大卫生命当中的三个阶段。哪三个阶段呢？也比较容易记啊，为了方便的记忆。第一个你会看见，所以刚才说一面讲到扫罗王开始败落，另一方面讲到大卫王如何被兴起。所以从撒母耳记上16章一直到结束的是31章，其实讲到大卫那个时候就已经受膏了，膏末了要再又做王，但是扫罗王还在，所以他受膏之后呢一直被谁打压了？扫罗一直追杀他。原先这个国家因为大卫兴起的时候打败了巨人歌利亚，成为民族的英雄，是不是应该是很好的？可是呢，扫罗王的话心里面因为嫉妒，因为人家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了，心里面的话就那样那种妒忌。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妒忌，就是哎呀生起来了，里面的仇恨的火不断的烧，所以一生的话一直在追杀大卫。但是我们看见大卫是上帝所兴起的，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神一直的在保守他。到了31章的时候，我们看见扫罗王自己战死沙场，不是大卫杀他。所以进入第二个阶段呢，讲到大卫开始做王。大卫做王啊，如何上帝帮助他从做王的时候如何来把仇敌给灭掉了，然后他的政权给建立起来了。所以撒母耳记下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讲到他里面的辉煌，讲到大卫做王，大卫的这个王国那个国位的话如何的强盛。可是呢，神的恩典，虽然神的恩典都在，如果人没有好好的珍惜的话，你会看见从11章开始是大卫犯罪跟他的衰落。所以这样子非常容易记，总共圣经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另外一个人花了40章的篇幅来讲一个人。你说哪里有40章啊？在下面，因为他还有一个回顾跟总结，从撒母耳记下第21章到24章，那是他的一生的总结跟回顾。所以大卫生命当中有3个的阶段：受膏、逃亡，这是从撒母耳记上16到31。撒母耳记下呢，先讲到他的强盛，后来衰落。所以撒母耳记下从1章到第10章讲到他做王跟强盛。从11章开始，我们看到拔示巴的事件，大家还有印象吗？是吗？犯了淫乱的罪，犯了谋杀的罪，从此他的生命当中有了缺口。虽然他悔改，虽然神也赦免他，但是我会看见那个家庭当中不断的有增长，甚至连后来的国家也不断的这样子的被影响失败。家庭的失败，个人的失败，家庭的失败来自整个国家的失败。所以非常好的提醒弟兄姐妹，要有时间的话，你有时间的，每个人都有时间的，真的要好好的来读一下3个的阶段。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会回到今天的撒母耳记下第7章。撒母耳记第7章啊，第七章里面呢，为了大家方便的话，他讲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四周围都被他给统治下来了，仇敌也都被他制服，然后呢，大卫的王宫也建起来了。大卫自己住在王宫里面，他就是讲，哦，我住了这么辉煌富丽堂皇的王宫，可是上帝的约柜在哪里呢？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在哪里呢？约柜还在帐幕当中。所以他心里面一看这些都觉得不对哦，我是王，我是一个君王，代表上帝同在的约柜还在帐幕里面。所以他就说，哎呀， 那我要起来见香白木的帐幕。你说这个心意好不好？很好啊，大家都说很好，连先知拿单都说很好。Go ahead and do it。然后呢，就是结果呢，假传圣旨，没有经过上帝的许可的话，结果上帝透过夜里的梦跟他说，拿单是谁的主意说上帝可那个大卫可以建圣殿呢？哦，错了，是吧？所以接下来就告诉他，那个是称为大卫之约。后来上帝的旨意就跟他说，不是你建圣殿，我需要圣殿居住吗？我需要你建圣殿给我住吗？好像我们小孩子，我们今年的话拿了那个压岁钱，啊，我跟他说，哎呀，爸爸妈妈，我为你买一幢房子给你住。我们像不像这个呢？上帝说，我需要你建房子，就是圣殿给我住吗？从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如今，我叫哪一个人对世事说你弄一个殿宇给我住呢？上帝不需要我们人手所做的。于是后来所罗门他的孩子建完殿圣殿，所罗门怎么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我们的神居住，这是对的。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上帝局限在四堵墙之内的。所以神把他的旨意跟他立约，把他的旨意，所以这一个啊一章里面呢，我就用好三句话。上帝要建圣殿，他的好意，可是好意不等于是神的旨意。先知说好，你去建吧，但是先知的主意也不等于是神的旨意，唯有上帝的旨意才是上帝的旨意。其实回顾我们自己一生当中，有的事情我们觉得很好，可是真的很好吗？后面的你的动机在哪里？后面你的动机在哪里？神全知道，因为他是鉴察我们人心肺腑的主。我们今天对主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花在他身上，他知不知道？他全知道。而我们如果有不对的动机，上帝也全知道。所以大卫的好意是神的旨意吗？是现在时间吗？是这个人选吗？有很多考量的东西。而先知他也说，对，你去做。可是上帝向他在梦中向他启示，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把上帝他的旨意给显明出来。好，大卫的好意、先知的主意跟上帝的旨意，我们下面会来看这个三点。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你怎么知道是大卫的好意呢？大卫怎么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是他命，使他太平，以致他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好，所以第七章、第八章下面不是按时间顺序，因为到了第八章还说什么？他跟邻近的那些啊腓利士人啦、啊，什么？跟打仗，所以这个是按主题来写的。结果呢，是上帝使大卫平安安静，就是太平的意思，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所以他就对先知拿单说，看来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面。所以他就心里面就起了一个意念，说我要为神来建圣殿给神住，好不好啊？在人看来的一定是好的啊！我要建教堂，好不好？好啊，弟兄姐妹，拿出来那个来建圣殿，是不是？弟兄姐妹奉献，我们又不是靠政府拨款，多好！那没建圣殿的那些神不祝福吗？他同样同在哦。所以建圣殿本身的话，并不一定是不好，而是后面我们的动机，你建的圣殿是做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后面有那个动机。而结果建这个圣殿呢，圣经只用一句话，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十一节说，推罗王，这是外邦的，是吗？推罗王西兰就在香柏木就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宫殿就建起来了，大卫也住在里面了。可是他想到， 从这一点来说，他想到，哦，我自己住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面，而上帝的帐幕在那边，这个是不好的，所以起了这个意念。但是上帝跟他说，透过先知拿单跟他说，不可以。所以你会看见他的好意是什么？他的好意是要建圣殿来安置约柜，并且有圣殿之后就可以敬拜神。从人来看的话是好的，可是在历代志上22章第7跟28章第3节他说你不能建，因为你是流了很多人的血。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不是唯一一个原因。你知道还有一个，还有其他的原因的话也是很重要的。在经文里面你看不见了，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里面的话，我们才可以知道，除了流人血不可以建圣殿，其实上帝真正要拦阻他的是在后面。因为当时除了以色列是上帝所分别出来的敬拜独一真神的这样的民族，旁边都是怎样的民族啊？都是拜偶像的民族。如果你想一想，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受影响？一定受影响。所以后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古代的近东，包括西罗文化，后来的西罗文化，他们都有建圣殿的传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中国，每一个乡村都有什么寺庙。因为而且看谁的寺庙大，我们所敬拜的不是我们，就是人他们所敬拜的，需要有一个庙哦，给这个神明来居住，因为有这样这一个的观念在里面，所以上帝那个大卫也很自然的就会受这个的影响。后来我们在新约里面，如果讲新约，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新约有没有希律王？有没有希律王？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他就干嘛呢？建圣殿呢、啊？一面从政治来说，他是为了讨好犹太人，所以里面有这种因素。虽然大卫是更远古的时代，但是他因为受这个近东的影响，因为那边人都说，哎呀，我们要建给我们的神明来建，建的越有辉煌，这个神明就越有面子，而我他也对我们越好。小心，不知不觉当中，大卫也受到了影响，讨好百姓。第二个呢，圣殿建起来了，对经济上面好不好？因为人去那边的话都要献礼物牛羊，是吗？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说的话，他也可以收圣殿税。但是后面更加严肃的事情，也就是从宗教角度来说，一个有圣殿的那个哈人盖了圣殿之后，你就可以领受了好像神明给我们的恩惠的时候，然后你也可以好像在那边控制，在控制神明。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想一想，我们通常什么时候我们祷告啊？什么时候通常你什么时候祷告？用诚心爱你说诚实话，你什么时候祷告？我们什么时候祷告啊？我们今天要考试了，我要去找工作了，我要买这个房子，我们都是有很事情的时候，这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仅此而已。其实我们在什么，我们不是他，好像反而是什么被我们控制了。我们好像是神的话，我们在吩咐这位这样的所谓的神的话来做这样子那件事。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看见大卫的话对建殿，可能他某些的心是对的，上帝纪念他，但是后面还有其他的人所未能看见的，神知道吗？上帝都知道。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神大发热心，我不是说不要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如果我们后面有不同的、不一样的、不纯的动机的话，神知道吗？主都知道。而我们透过这样子不同的动机所表现的所谓的好意，神也知道。所以我们说好意不等于神的旨意。 你为主真心摆上了，上帝知道，你后面就知道了。虽然上帝没有让大卫去见，但是是不是否决说你不用见了？后来有没有见？后来见了，所以给我们看见哈。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来接下来继续看，好像来到新约的时候，彼得跟在耶稣的旁边，耶稣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耶稣跟他说，我来了是要受长老、祭司长、所有这些宗教领袖的苦，他们要被，最终的话耶稣要被受苦受害，为我们而死，然后三天后复活。彼得怎么说？哇，彼得这个时候马上就出来，他做什么？万不可以这样子。在人看来，哇，这个太好了，是吗？爱耶稣。可是耶稣跟他怎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好意反而被主刷了一个巴掌。我们的动机是什么？主都知道。好，第二个呢，我们讲到先知，他有没有经过好好的寻求神的旨意啊？有没有？大卫跟他说，我要建这个圣殿来安放约柜来敬拜主的时候，他怎么说？不经过祷告寻求的话，他就说可以，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说明之前的话，上帝有没有一直跟大卫同在？有。他就根据这个，然后就判定了，啊，这个一定是对的了。大卫那么好，神跟他同在，建圣殿的话也是好的。真的吗？没有经过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是用自己的意思，我们说假传圣旨。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所有做领袖的，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来祷告。问某一个人一样事情的时候，你以后也要小心了啊！修牧师怎么东西可以做？修牧师一下子就告诉你，你要打个问号，真的吗？除非有的事情是非常明显的，是吧？这些事情是不能做或怎么样。那有的东西的话，我们也需要来寻求神，请问神。先知是要做什么呢？领袖是要做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心意，等候神，然后才传达神的旨意。可是你会看见，其实这个拿单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十二章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当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就是什么？非常严肃的把神的心意，大卫是王哦，然后他就指着他，指出他的罪，而且非常有智慧的指出大卫的罪。他学到功课，先知也需要生命的成长，所以给我们看见他第一个反应的话，不经过大脑思考的话，同样他也犯错了。所以他的先知的主意的也不等于是神的旨意，同意吗？是不是？所以给我们看见先知，真正的先知刚才说他是要等候神，顺服神，然后传达上帝的旨意。列王记上二十二章讲到有一位先知，他真的是做的话，这才是上帝用先知所做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看看这位先知神为他怎么做预备。请那去招米该亚的先知，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的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是很宝贵的哈，正确的一个心态，主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不过是上帝的出口，他透过我把他的心意传达给神的百姓。否则的话，先知的旨意 主意的其实不等于神的旨意。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都需要好好的来寻求我们的主。结果呢，后面呢，都给我们看见他学到功课了。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十七节就跟刚才第三节完全不一样了。第十七节说什么？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照着默示，不再是照自己的，告诉大卫。所以先知也不断在学习，我们神的领袖、上帝的仆人也都在不断的学习。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所以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异象、异梦，然后神就告诉他，从第五节开始，你去告诉当夜，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然后呢就跟他。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会看见，你去告诉，提醒他，大卫是谁？大卫是仆人。大卫是仆人，第一个，大卫是神的仆人。第二个，你会看见，甚至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什么君。君跟王很不一样，他知道，提醒他，我是立你做以色列的君。之前第六章的时候呢，其实他很好，这一点大卫非常的好。他攻下之后，下面把耶路撒冷攻下之后，就把耶路撒冷定为首都，然后呢再把约柜给什么运回来了。运回来了之后，哇，非常的高兴，在那边的话唱歌跳舞，然后他的太太米甲就开始笑他，你是一国之王，他用王。大卫说，我不是，我是以色列的君，我这样子做事，在那边愿意在神面前谦卑、开心、高兴、欢喜，神的那个上帝的约柜可以回来了。他知道说是用君，他现在上帝也跟他说，他是谁呢？以色列的君，英文叫 ruler， 或者叫 prince， 不是叫 king， 不一样的。所以他是第一个，他是仆人；第二个，他是君。然后呢，他就告诉他，怎样？你往哪里去？都是神在做的。你看主语都是什么？我从羊圈中再来，我立你做以色列君。你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有没有？我必使你得大名。有没有看见？我必为我民选一个地方。我必使你安静不备。我耶和华应允你。请问谁主动？谁的作为？大卫听进去了。之前他可以征服四围，可以一直的话享受那样子的一个不被搅扰、被上帝保护，是神的作为。他听进去了，他以为说我可以为上帝建圣殿。神说那个心意是好的，可是呢，你要弄清楚，我才是王，你是谁？你是仆人，顶多你是个以色列，我所立你的做以色列民的君。所以一直讲下去，甚至到了后面呢，他说什么？你看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从这个，并且来从这里开始啊，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罪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约，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你们看见都是上帝在主动，上帝的作为他在主导。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提醒我们，他是以色列的君， 君讲到是一个领袖，不是王。真正的王是谁？这位耶和华。真正的王是我们的主耶稣，而且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哇，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是谁，更不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谁。每一次我们都要被提醒我是谁，而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谁。上帝告诉他，你是以色列的君，我才是耶和华的王。第二个，整个里面 你读下去的时候呢，如果是读英文版的话，一个词一直的出现15次都是 house， 包括殿宇4次，用了2次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你的家必定被神眷顾。所有还有包括他住在王宫里面，15次英文都是叫 house。他原文通通都一样 by it 都一样的，就是 house。 言下之意是什么？大卫，不是你在为神建造 house， 那个是建筑，乃是神我在为你大卫建什么 house， 建立你的家。上帝更注重是人，我为你建立你的家。到了后来为更是兴起你的后裔，建立王朝、王国 ，Kingdom of God。上帝的旨意有没有实现？只是要等了多久？后来他的后裔是所罗门起来建圣殿，没有错。但是他的王位有没有直到永远呢？有没有直到永远？没有。所罗门的王位有没有直到永远？谁的国位直到永远？耶稣是不是大卫的后裔呢？所以上帝有没有讲错？没有。但是大卫听进去了。大卫明白他所指的后裔后来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应验了。今天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上帝不会讲错，神真的是他凡事都能做。可是他不能做一样事情是什么？他不说谎。人会失信，但是上帝是可信的，因为他不会背乎自己。所以这是一个整章里面最重要的。大卫你看出现了15次，讲到一个不论是用住在皇宫里面，不论是要建立家室殿宇，其实都是一个 house， 在提醒大卫，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你在百思道教会在为上帝建房子给他住，所罗门说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我们上帝来居住，你想为我建 house？ 你搞错，是我为你建 house，我在建立，我在保守你的家，来建立你的家，来祝福你的家。更是后面讲到祝福建立神的国。今天若不是他的怜悯，你说我可以为上帝做这个做那个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一直到了后面，到了撒母耳记下要结束的时候，大卫写的诗歌里面就总结了，总结了什么？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小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是上帝的恩典让可以做这些，但是他承认说第五节。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第五节。这是大卫他自己临终之前写的，好像就是刚才说后面就是他的总结，一生的总结。一起来，预备，第五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我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上帝跟大卫立约，而这个约是不平等的约。为什么是不平等的约？很多时候我们说 not fair， 我们都是在反抗。上帝说最不平等的就是什么？你跟我有平等吗？世上没有平等。但是最不平等是什么？你是个罪人，本来就是应该该死的，可是我的独生儿子为你而死，平等吗？ 大卫你是谁，可是呢我只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的家我的 house 又说到 house 了，是上帝为我建立我的家，是我的家，我的家在神的面前并不是如此的，我哪里有这么好啊，可是神为我立永远的约，明白这意思吗？我哪里好，你会看见到了第四章刚才说都是他非常强盛，可是到了十一章就犯罪了，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他是犯罪的，上帝有没有一下子把他撇弃啊？没有啊，神赦免他，神还给他后裔可以建圣殿，还可以给他后面的话，你看耶稣就出来了。你可以看见上帝跟我们立约，这是什么约啊？神跟我们立约，请大家记住，这是大卫之约，英文叫 covenant， 而不是像我们啊，芳芳。很多人去你那边去签合约是双方的，而顶多我不敢搞了，我赔钱，我这的是吗？当时上帝跟大卫立的约，跟我们所立的约不是 contract， 顶多了我费那个违约的话，我赔钱嘛。上帝不是这样子，我们上帝跟我们立的约，我们赔得起吗？而是说到我们。不管我们多么的堕落软弱背弃，那边刚才那边说什么真的很感动啊，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他犯罪我管教他，在管教当中都显出他的爱呀。我们很多人做过父母，对吗？他这个孩子再怎么糟糕，他是你的孩子啊，有什么平等可在了？那是爱在里面啊，这个慈爱叫做信实，神是信实的。当你不对的时候，悖逆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你仍然是我的孩子，这个是 covenant， 跟我们神跟我们所立的约，不是 contract。这是以恩典的约，不是平等的，而且是永远的约。弟兄跟姐妹，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以为说，哦，我来这里我还可以服侍，我这里来这里我还可以奉献，那是上帝跟我们立恩典的约，永远的约。我们多么的软弱，只要回转给他，他的慈爱就在那边了，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今天我们是谁呀？所以到了后面，到了第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你会看见哈。然后先来总结一下哈，今天三样的东西：从大卫到先知到上帝。大卫的好意，他有一点点向着主的心，他纪念，但是他里面有偏差的，神也明了。先知启示的话。拿单起先他不按照自己的意思，他知道，但是后来他真的听进去了，所以就照着所漠视他的讲了。最后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所以大卫的好意、先知的主意跟上帝的旨意给我们看见。所以总结一下，人的好意不一定是神的旨意，领袖的意见也不见得合神心意，只有当他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最后一点，我是谁？我是仆人。大卫刚才有没有我仆人？所以刚才从下面从第几节开始？从十八节开始，大卫的祷告：主耶和华呀，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竟在你面前到这个地步？主耶和华一直说主耶和华，说明了他是主，我是仆人；他是主，我是仆人。这是很好的提醒。今天我是仆人。他是我生命的主人，让他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意思来成就。我是仆人，我仆立足，足职得成。所以你看看大卫，他在下面从十八节开始，时间关系，他的祷告真是非常的棒。那个时候他明白了，今天他明白了，神要让他知道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大卫对神有一点点好那种的，换成他的心，主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上帝不是说，他不需要我们去敬畏他，尊重我的，神说我必重看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的，神是看内心的。作为仆人，我们今天可以怎么做了？作为仆人，我们怎么做？诗篇123篇告诉我们说，那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第三节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作为仆人，我们只能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是不是？你看这么多啊，现在称是主耶和华，一直重复主耶和华，然后我是什么仆人呢？仆人有没有看到？完全已经学了一个大的功课。今天大卫学到功课，是不是你我要学到功课？他是我的主，我是仆人。仆人的话就是顺服，他是耶和华神，是跟我立约的神，是那位自由永远的神，他应该是我生命的主人，是吗？所以这个是下面你一看一下，他完全生命被调整了，被更新了。但是即使说生命被更新，他还要主不断的后面领受主的怜悯跟恩典。好，没事啊。好，最后我有一个故事，我来结束一下。我们都像谁呢？大家都听过《悲惨世界》是吧？雨果所写的《悲惨的世界》已经被拍成电影，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做然阿浪。然阿浪发生什么事情呢？然阿浪因为偷面包，结果被放在监里面，一抓就是19年的时间。到19年，他要放出来的时候，给他了一张假释证，可是拿着这个假释证，还是非常的悲惨。所以悲惨的世界很悲惨，世界他说没有什么公平。他家里很穷，所以去偷了以后就被抓进去。在中间的话，在关在里面，本来要释放了啊，又去偷的时候就罪就加重，所以才十九年啊，放出来了，以为可以做什么，做不了什么，穷人帮不了他，富人不肯用他，所以他落到了一个井地的话，又开始饿死了。结果有一天他去敲一个人的门，结果敲到一个主教。主教一看到一身褴褛的人站在他面前，你是谁？他说，我就是被因为偷窃，我被关了19年，我现在刚刚放出来，我是这个人了哈，你要听清楚了。主教说，我知道，进来吧。就请他吃饭，啊，这已经很久没吃到那么好吃的饭，啊，请他，哇，留他住。可是睡到半夜的时候呢，起来，把主教的那个银器偷了跑了，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啊？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就好像那一位囚犯那样子，没有自由。按我们本相，谁爱你呀？可是这位主教收留他，给他吃，留他住，可是他还把主教的那个东西，宝贝的东西偷了跑了。在半夜的时候，他在那弄的咔咔咔咔咔，主教出来说，谁啊？他过来啪把他打了以后，然后跑了。这不是我们吗？然后跑了之后呢，被警察逮到了，警察的，然后带到警察带他这个主教家里面说，这个人偷了你的东西，你知道他已经关了，以前一直的话重犯，这一次再犯的话，释放之前跟他说，你如果再犯一次，你就终身监禁，再也没有自由了。你知道这个主教跟他说什么？是我给他这个银器，傻瓜蛋，你怎么没有把我不是又把这个柱台的话，赢的柱台不是也同时给你吗？警察说，真的吗？是你给他的？是的，给他。我们原本是应该什么永远不得翻身的人， 可是主教怜悯他，是我送给他的。弟兄跟姐妹，你我是谁啊？好像这位南阿难，是主的恩典让我们重得自由。这位神跟我们立永远的约，恩典的约。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为上帝建殿，上帝需要我们建了他才有地方住。我们是谁？我们真的像这位南阿难？后来因为被神的被这个主教的爱激励的话，他后面的话重新做人，后来竟然做了市长。是不是好像是我们生命的经历？弟兄跟姐妹，从这个身上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主不断的来怜悯我们。今天是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奇妙的事情？我们闭上眼睛，我们跟主说：主啊，我们是谁？我们以为我们是谁？我们跟他说，我们都忘记了今天那么爱我们的这位主，他是谁？你我认识他吗？我们只能承认说：主啊，仆人不认识你，不认识你。也有你像大卫所说的：主耶和华，我是谁呀？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吗？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主耶和华，你本为大，照我们耳中所听见的，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而我们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们到这个地步。哦，主啊，怜悯我们。好像神所提醒大卫的：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主啊，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是你从远处就看见我，从万人中提名召我，而也是你来寻找，你为我们降生成世。哦，主耶稣，也是谁从尘土当中抬举了我？是谁用你舍弃尊荣来洗我的脚？是谁为代替我甘心的舍命？是谁担当全人类的刑罚？是谁洗净了全人类的过犯？是谁背负全人类的忧患？主耶稣，是你，唯有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站起来唱。